欢迎来到圣经中的属灵象征这个节目。当我们阅读圣经，寻找属灵的真理时，我们有时会发现神使用一种以上属灵含义的写照。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我们在经文中所读到的世上著名的兽中之王狮子。经过一个全面的圣经查考，寻找关于狮子所象征的属灵含义，我们发现这个雄伟的动物经常被用来代表耶稣基督他自己。启示录五章五节，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从这句启示录上的经文，毫无疑问，我们知道，这里犹大支派中的狮子所指的就是耶稣。这意味着，每当我们在圣经里读到狮子时，我们必须停下来问自己这个问题，我们所读到的这个狮子是否为基督的写照呢？然而，当我们继续在神的话语里查询这个词，我们发现这个词还有一个不同的属灵象征。在彼得前书五章五节，我们读到，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读完这句经节，我们看到狮子也可以被用来作为代表撒旦的写照，这就使得事情复杂了。就是当我们在圣经里读到狮子这个词的时候，对于这同一个词，我们有两种属灵意思的可能。因此，每当在圣经里遇见这个词，我们必须问这样一个问题：介于这个特殊的经文里的狮子，它应该是在象征基督，还是撒旦？通常经文的上下文可以帮助我们决定这个词是在代表哪个意思。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愿神祝福你。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启示录一章查考的圣经学习。这个节目是电子圣经团契为您播送的，今天学习第16讲，我们开始今天的学习。今天我们进一步探讨关于人子的兆头。我们来看在圣经里的神迹兆头，我们有幸并深蒙神的祝福，来讨论神的审判计划的阶段，他对人类最后的计划。在其中，我们正在见证人子的兆头。 这个兆头告诉了我们什么？当我们看到日头变黑，月亮，也就是神的律法不放光的这个兆头时，当我们看到神建立的天上的光体不再在原位，他们不再发光，照亮全地的这个异兆时，我们就知道基督驾云降临了。他来这里作为全体的审判官，最终将会导致这段时期的末日，地球存在及世界终结的末日。这就是为什么神说，当你们一看见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当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那就是说，当你看见人子的兆头显在天上时，神是在说，近了，因为基督还没有摧毁这个地球，他还没有创造一个新天新地，成就了所有事情，带领我们进入他应许的荣耀无比、永恒的将来。但是你能够知道，挺身昂首。圣经在有一卷福音书里说，近了，这些事情很近了。我们已经经历了大灾难，现在我们处于大灾难过后的这段时期。换句话说，我们正在经历马太福音24章，正在经历神全部的计划。现在审判日就在这里，神必将完成他的旨意，然后他为这个世界存留的一切事情将会应运而生。让我们在这里查考哀哭的地上的万族就是真信徒的这个观点，这把我们带回到撒迦利亚书12章。我们将从9节开始，我们在上一讲里查考过这节经文。圣经在撒迦利亚书12章9-11节里说，那日我必定义灭绝来攻击耶路撒冷各国的民，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那日，耶路撒冷必有大大的悲哀，如米吉多平原之哈达临门的悲哀。我就停在那里。当神持续不断地将我们带回到这段经文时，这就变得越来越有意思了。我们在之前看到这呈现给我们是选民，因为第十节说，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大卫是基督的一个写照，神将选民比作耶路撒冷，并且注意，神将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耶路撒冷的居民，并且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是我们扎的基督，是因为他为我们一切的罪和我们所有的过犯而死，而且他们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这一定会是真信徒在悲哀，他们是神的子民选民。然后圣经说道， 耶路撒冷必有大大的悲哀，神的子民在为他悲哀。至于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这里的圣经语言，启示录一章七节，将这种语言跟审判日联系在一起。让我们看一下，在撒加利亚书十二章九节这段经文怎样开头。那日，我必定义灭绝，来攻击耶路撒冷各国的民。那不是很有意思吗？倘若我们认为这指的是基督的第一次来临，那么第九节的阐述看起来就不协调。但是，如果我们理解为这指的是神的审判临到众教会，那么这样就使得这节经文更加协调了。我们现在读启示录一章七节。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我们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在查考这节经文，我们被带回到撒加利亚书这卷书，紧挨旧约的最后一卷书，在十二章。我们从撒加利亚书十二章九节开始读起，一直到十一节。那日，我必定义灭绝，来攻击耶路撒冷各国的民。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那日，耶路撒冷必有大大的悲哀，如米吉多平原之哈达临门的悲哀。在这次学习，我们将要更加仔细地查考这些经节，来看这如何跟启示录一章七节协调一致，并且我们还要查考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节，那也是非常相似的。让我们从撒加利亚书十二章九节开始。那日，我必定义灭绝，来攻击耶路撒冷各国的民。到现在为止，那种语言对于我们，对于我们中的那些多年以来一直在学习有关教会时代结束的人来说，应该是很熟悉了。因为这些语言正是我们在撒加利亚书十四章一至三节所发现的。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你的财物必被强掠，在你中间分散，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城必被攻取，房屋被抢夺，妇女被玷污，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致剪除。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这确实是不同寻常的。如果我们不明白神所行的，这就会有一点令人不解。首先，神说，他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然后，他通过说，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来结束这一小段。 为什么神会那样做？为什么神会兴起万国来攻击耶路撒冷，然后又出去与这些国征战呢？再说，倘若我们不理解神在大灾难时期所行的，我们就不会理解这件事。但是在历史上，他确实是这样行的。那时，他兴起巴比伦王攻击他的子民，犹大包括耶路撒冷。巴比伦王行完了神的旨意，神甚至称尼布甲尼撒为我的仆人，因为尼布甲尼撒王及他的巴比伦国毁灭了犹大，毁灭了耶路撒冷，俘虏了许多犹大人，杀害了其他的很多犹大人。这都是按照神的旨意兴起巴比伦王攻击他的民，这都归因于他们的不忠。他们不断的行淫，偏离神的命令，习以成性。然后紧接着，神放弃了他的子民之后，发生了什么？在一段为期70年的时期之后，神通过马代和波斯王国攻击巴比伦王国，主在世俗领域里兴起了另外一个强大的军队，马代和波斯人，居鲁士作王，攻击巴比伦，并在一夜之间夺了巴比伦王国。居鲁士王是基督的一个写照，预表主耶稣基督在大灾难时期结束后及审判日的开始时胜过撒旦及他的国。因此，神的计划兴起一个仇敌来攻击他的民，来惩罚他们。而且，这预示着在大灾难时期神释放撒旦，并且撒旦带着他的差役攻击世界上的新约教会和会众。记得圣经在启示录20章7节所说的，那1000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谁释放了撒旦？神释放了他。为什么原因？这是为了完成神审判住在世界上众教会里他的民的旨意。他为什么这样做？这跟神审判古以色列和古犹大的原因一模一样，都是因为他们不忠。现在，主使用撒旦作为审判的器具，从这个意义上讲，撒旦将服从神的命令，因此神释放了他。而且审判从神的家起手。圣经继续在启示录20章，这是在神释放撒旦以后。圣经在启示录20章8至9节里说，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方原文作角，就是哥格和马各，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和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上降下，烧灭了他们。神释放了撒旦，撒旦聚集列国与耶路撒冷征战。撒旦非常善于毁灭，他在教会世界里造成浩劫，众教会变为一场滑稽戏，地上不再有真理，福音真理在一个又一个的教会里被践踏，这都是在执行神的旨意。 因为神释放了撒旦，给世界带来毁灭。可是紧接着那以后，撒旦彻底展现了他毁灭的本性，这就是为什么他能够完成这个毁灭众教会任务的原因，因为他是专干这一行的，而神只是利用他犯罪的本性和倾向，他毁灭的本性来执行神的旨意。紧随其后，神反过头来审判他以及那些列国或撒旦的差役，这就是神如何对待那些他用来毁灭新约教会的撒旦及他的差役。在我们见证过的从1988年5月21日到2011年5月21日为期23年的大灾难期间，神曾使用这些人来毁灭新约教会。而且在撒迦利亚书12章9节说，那日我必定义灭绝来攻击耶路撒冷各国的民。这一定是在大灾难时期的结束。在大灾难期间，神并没有毁灭他们，因为他们在那时正在实行神的计划。他在等，耐心等待时机。最后，在那段时期结束时，就是23年的大灾难结束时，然后，神用一个属灵的审判毁灭他们。撒旦被推翻下台，他被废黜，他作为兽在会众中的统治结束了，但他仍然存在，而且他仍然在世界上走来走去。从那个意义上讲，圣经并没有说他死了，但是就在众教会里统治的权柄而言，神曾在一段有限的时期，在大灾难期间赐给撒旦权柄，然后紧随其后，巴比伦被征服了。神曾兴起巴比伦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们毁灭了耶路撒冷和犹大，但是最终在70年结束后，巴比伦王国被征服，居鲁士王及马代和波斯人即神的国的大获全胜，征服了撒旦及他的差役。在2011年5月21日审判日发生，哥格和马各被毁灭。因此，那就是这段经文更有意思了。圣经继续在撒迦利亚书12章10节说，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我们看到这是如何将这些所读到的人辨认为神的选民。大卫是基督的一个名字，而且我们是大卫家的人，我们是耶路撒冷的居民，是在上的耶路撒冷，并且神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他的选民，他赐给我们一个渴望来向他祷告并在他面前恳求。圣经继续在撒迦利亚书12章10节中间说，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我们前面讨论过这一点，这是怎样提及到选民，他们扎基督， 这是从他为我们死的这个意义上说的，这是他亲身为我们担当罪恶的结果。因此，我们造成了他的死，我们致使他受刑。在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就是拿枪刺他的那些人，我们就是招致神的愤怒倾倒在他身上的罪魁祸首。撒加利亚书12:10说，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在这里有两个词跟主耶稣基督认同，那就是独生子这个词跟基督认同，这是史特朗编号3173，这个词在圣经里用了几次，第一次是在22:22，一篇弥赛亚的诗篇，一次是在创世纪22，我们将要读这节经文，因为这将较快地表明独一如何实际上是等同于基督的。在创世纪22:2，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这就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命令，要他带着他独生的儿子以撒。以撒在这里是一幅主耶稣基督的图画，而亚伯拉罕这位父亲，当他伸手拿刀要杀他独生的儿子，是父神杀他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的一幅美丽的图画。在撒加利亚书12:10也提及到长子这个词，指向基督，因为他是首先从死里复活的长子。让我们查考几节可以在里面找到独一的或独生的这个词的经文，这将会帮助我们理解撒加利亚书里这节经文在说什么。在箴言书4:2-3说，因我所给你们的是好教训，不可离弃我的法则或作指教。我在父亲面前为孝子，在母亲眼中为独一的娇儿。再次要说，除了基督，谁是赐给我们好教训的那位呢？他是道成肉身，我们要住在基督的教训里，而且他是他父的孝子，独一的娇儿，这又是同一个希伯来词。这个词在耶利米书6里也能找到。在耶利米书6这里，第22的上下文谈到了巴比伦。圣经在耶利米书6:22-26说，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有一种民从北方而来，并有一大国被激动，从地极来到，他们拿弓和枪，性情残忍，不失怜悯，他们的声音像海浪喷轰。西安城啊，城原文作女子，他们骑马都摆队伍，如上战场的人要攻击你。 我们听见他们的风声，手就发软，痛苦将我们抓住，疼痛仿佛产难的妇人。你们不要往田野去，也不要行在路上，因四围有仇敌的刀剑和惊吓。我民哪、民原文作民女，应当腰束麻布，滚到灰中。你要悲伤，如丧独生子，痛痛哭嚎，因为灭命的要突然临到我们。这些经文是在描述巴比伦攻击神的子民犹大国，因而相应的，那就是在描绘撒旦攻击我们现代的众教会和会众。而且这段时期已经结束了，大灾难结束了，它结束于2011年5月21日，在满足了23年整整8400天后结束了。然而神使用你要悲伤，如丧独生子，痛苦哭嚎。因此那就是撒迦利亚书12章10节的语言，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这向我们显明了这里的悲伤及疼痛哭嚎，不一定是跟十字架联系在一起，也可是跟对古时犹大的审判联系在一起。因此在属灵上跟对教会的审判联系在一起，因为神从神的家开始审判过程。彼得前书4章17节告诉我们，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而且你要悲伤，如丧独生子，疼痛哭嚎。可是提及到主耶稣已经离弃了众教会的这个事实，就像神离弃了以色列一样，与他们为敌，开始因为他们的过犯刑罚他们。让我们看另一处经文，我们想要查考一切事情，在阿摩斯书8章，又一次的，我们在阿摩斯书8章9至10节里将会发现一些相似的语言。主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使日头在午间落下，使地在白昼黑暗，我必使你们的节期变为悲哀，歌曲变为哀歌，众人腰束麻布，头上光秃，使这场悲哀如丧独生子，至终如痛苦的日子一样。我们可以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些经文。一是从历史的角度看这节经文，在这节经文里说，我要使日头在午间落下，使地在白昼黑暗。因为这是在午正，我们在路加福音23章里读到耶稣在十字架上，并且圣经在路加福音23章44节说，那时约有午正。而且这6点钟会是午正，因为白昼从早上6点开始，第3个小时会是早上9点，第6个小时就是午正，第9个小时就是下午3点等等。路加福音23章44节，那时 约有五正，遍地都黑暗了，直到深初。五正，直到下午三点，这里基督在十字架上。然后注意在路加福音23章45节，日头变黑了，殿里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因此，这里日头在物质上，在字面意义上变黑，神在那时使地黑暗。圣经说，他使地黑暗达三个小时。也要注意，主在第45节里将日头变黑了，跟殿里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结合了起来。是的，有物质上的黑暗临到地上，但是神也将日头变黑，与一个属灵的黑暗临到以色列国联系在一起。因为直到这个时期，以色列一直是神的民，直到在他们带来出熟的果子，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必须完成父神赐给他的，上十字架展示他在创世前就已经成就了的事情的这一任务。因此，直到基督上十字架之前，外在有形的以色列仍然是天国在地上的代表。可是，一旦基督完成了父神赐给他要做的工作，一旦他上了十字架，完成了那个展示的场面，展示他早在创世之前就已经为罪付上了工价，做成了赎罪的工作。然后，殿里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以色列就不再是神的民了。这个殿里的幔子表明神的同在，因为这是在至圣所里面，而且那个幔子照着圣灵的写照。就在那里，大祭司一年一次行拜神的礼，带着赎罪祭牲的血，为别人，为以色列百姓的罪献上，预表基督所做成的。但是现在，基督他自己已经来到，不再需要献祭牲为祭了。现在，父神离开了以色列，耶和华离弃了以色列，他们不再是神的圣民，神也不再祝福以色列的教导、会堂或者殿，或者以色列的宗教供职了，再也不会了。因此，他将日头变黑了，即殿里的幔子被裂为两半结合在一起，来说明这个真理。当然，稍后当我们读到启示录8章时，那将会帮助我们，因为我们读到日头的1/3变黑了，神在那里又一次行了同样的事，只是在属灵上，因为他从众教会和会众里挪走了，以1/3为预表的福音之光。然后大灾难一过去，又一次，在马太福音24章29节里，日头变黑了，因为神教导我们，这是指将福音之光从全地上挪走，从整个世界上挪走。现在，在以色列没有福音，在新约教会里没有福音。我们一直在众教会外做工， 曾在春雨时期向天下普传福音，拯救了许多的人。但是现在，世界上没有福音了，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福音了，在地球上的任何地方，在任何一个宗教，在任何一个当前的有形教会，或者有形教会外面，或者是世界上的任何地区等等，都没有福音了。福音已经结束了，不再有人得救了。审判日已经临到，这是神愤怒的时候了。在前面，我们一直在查考撒迦利亚书12章9至11节，我们将再次读那段经文。在撒迦利亚书12章9至11节，那日我必定义灭绝来攻击耶路撒冷各国的民，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那日耶路撒冷必有大大的悲哀，如米吉多平原之哈达临门的悲哀。在前面的学习里，我们一直在查考这些经文。我们看到撒迦利亚书12章9节跟大灾难结束后的时期有关。此时神灭绝那些他自己曾兴起来给称为他名下的人，新约教会和会众，带来审判的列国。我们也看到第10节是指真信徒选民，他们是大卫家的人，他们是天上的耶路撒冷的居民，而且神将施恩的灵浇灌下来，他们就是那些仰望主耶稣基督的人，也就是他们所扎的。那就是说，由于我们罪的缘故，我们是为他的受难负责的，他为了我们的罪成就了救赎。必为他悲哀，这是指真信徒为基督悲哀，如丧独生子，如丧长子。独生子及长子也都是指向主耶稣。为什么会为独生子而悲哀呢？我们翻到几节关于独生子就是主耶稣的经文，并且我们看到这不只是在十字架上，而且在耶利米书6章里，当巴比伦人攻击犹大时，就使用了那种语言。相应的，这是比喻或指向属灵上撒旦攻击教会。在那种上下文里，为什么必为独生子悲哀？这是因为主耶稣离弃了教会，就如某人死去了，就跟仅有他这样一个儿子的父亲分离了。这是一个愁苦悲哀的日子，他离去了。看起来这就是我们从耶利米书6章里所看到的，而且在撒迦利亚书12章10节这节经文里，由于第9节也确定了上下文，并不是大灾难时期，而是大灾难时期结束后。此时神正审判那些曾负责毁灭他名下的人的人。 主在耶利米书这卷书里告诉我们，审判日被比作报仇的日子。圣经在耶利米书51章10至12节说，耶和华已经彰显我们的公义，来吧，我们可以在锡安报告耶和华我们神的作为。你们要磨尖了箭头，抓住盾牌。耶和华定义攻击巴比伦，将他毁灭，所以激动了马代君王的心，因这是耶和华报仇，就是为自己的殿报仇。在这里，神直接地说这件事，他激动马代君王的灵，而且马代和波斯人在70年时期后最终征服了巴比伦。在70年象征完整的大灾难期间，事实上这段时期算下来是完整的23年。在70年之后，由此指向大灾难以后，马代和波斯人征服了巴比伦，巴比伦被攻取。巴比伦在那时倾倒了，为什么？这是耶和华报仇，就是为自己的殿报仇。因为神使用巴比伦毁灭他的殿，现在是主来毁灭巴比伦的时候了。他们并没能逃脱刑罚，因为他们这样做是出于犯罪的欲望及对神的名的仇恨。在主使用他们带来对众教会的审判之后，他在他们身上报仇，他报应那些在某种意义上竟敢在主高利的人身上下手，竟敢在那些至少是在外表上在地上代表天国的人身上下毒手。他们跟神认同，伸手攻击他们，就像是伸手攻击神他自己。圣经继续在撒加利亚书12章11节这里说，那日，我们看到这跟审判日联系在一起的。那日，耶路撒冷必有大大的悲哀，如米吉多平原之哈达临门的悲哀。在这里，耶路撒冷是指选民，他们是在耶路撒冷，所有真正得救的神的选民，是那个属天之城的百姓，是天上的耶路撒冷的部分。撒加利亚书14章2节告诉我们，地上的耶路撒冷被剪除，然而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致剪除。我们保持在属天神之国的公民身份，我们是基督的心腹的部分，因此我们是新耶路撒冷的部分，并且有大大的悲哀，如米吉多平原之哈达临门的悲哀。如这个词很重要，这是一个不起眼的词，但是它意思是像或者与某某相似。神是指向一个事件，发生在米吉多平原之哈达临门的悲哀，而且他在说那日，在耶路撒冷有一个如或者跟他提及到的那个悲哀相似的大大的悲哀。也就是说，米吉多平原之哈达临门的悲哀这个信息将会教导我们 关于那日的悲哀，而那日是在提吉岛审判日。这个米吉多平原之哈达临门的悲哀起因是什么？当我们查询哈达临门这个词的时候，也没有很大的帮助，因为这个词只在这节经文里出现。除此之外，在圣经里的任何地方，你都不会找到哈达临门这个词。对，这是一个复合词，由两个不同的希伯来词构成。第一个希伯来词是哈达，哈达是圣经里几个人的名字，并且我查考了这些人，我在任何地方都看不到。这跟米吉多平原或者米吉多有什么关系？同样，那也没有很大的帮助。临门是一个地方，而且也是一个偶像。圣经在撒迦利亚书14:10说，全地从加巴直到耶路撒冷南方的临门。在这里，临门是一个地名，我们也在圣经中有读到，在便雅莲某处有块石头也叫临门。临门是一假神，一个偶像。你可能记得，这是出自亚兰人乃曼的记载。在他的大麻风被治好后，他现在意识到以色列的真神才是独一的神。他在列王记下5:18说，唯有一件事，愿耶和华饶恕你仆人。我主人进临门庙叩拜的时候，我用手搀他在临门庙，我也屈身。我在临门庙屈身的这事，愿耶和华饶恕我。因此，乃曼这位亚兰人的元帅非常关心敬这个偶像崇拜的临门庙，因为现在他认识到临门什么也算不上，只有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才是真神。在这一点上，我们将不会进一步深入讨论下去，只讨论临门是一个偶像，而且有一个临门庙。可是我们还是看不到，那怎样跟撒迦利亚书12这里米吉多平原之哈达临门的悲哀联系起来？因此，通过这样查考，还是无助于理解哈达临门。但是，发生在米吉多平原的一个悲哀呢？再次要说，如果你查阅米吉多这个词，你将会发现，米吉多在圣经里只在这里以这种方式拼写。但是这个词是由被翻译为米吉多的这个希伯来词翻译而来，这是同一个希伯来词。不论出于任何原因，译者在撒迦利亚书里加了一个字母 N。但是这个词跟米吉多是同一个希伯来词。发生在米吉多的某些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在列王记下，我们将会读到一个故事的简略，然后我们将会翻到历代志这卷书，我们将会读到更多的一些信息。但是圣经在列王记下23:29-30里说，约西亚年间，埃及王法老尼哥上到幼发拉底河攻击亚述王，约西亚王去抵挡他，埃及王遇见约西亚在米吉多，就杀了他。 他的臣仆用车将他的尸首从米吉多送到耶路撒冷，葬在他自己的坟墓里。国民高约西亚的儿子约哈斯接续他父亲作王。在这里，约西亚这位犹大国的最后一位好国王在米吉多被杀，这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约西亚是在公元前609年被杀，然后就开始了70年的时期。在那段时期里，神放弃了他的百姓，他弃绝了他们。圣经说，犹大在属灵上变成一片荒凉之地，只满了70年。从公元前609年到公元前539年。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就学习到这里。在下次节目中，我们详细学习这几节经文。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信息，收听更多的学习，请访问我们的网页 www.ebiblefellowship.com。 您也可以加入我们的电子圣经团契 QQ 群，群号为15328九064。各位听众，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愿神完美的旨意成就。
是我灵魂祷告心。